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我来为你们诵读上帝的话语。马可福音第十章十七到三十一节。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以外，再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他对耶稣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耶稣周围一看，对门徒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门徒稀奇他的话。耶稣又对他们说：“小子，倚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门徒就分外稀奇，对他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待人是不能，待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彼得就对他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得永生。然而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这是上帝的话语。
感谢上帝。
天父，我们感谢你，主，你把我们引领我们走这一个今生的旷野。每一天我们都是像这一个少年的财主一样，充满了许多的挣扎，也充满了许多的困惑，甚至充满了许多的追求。然而面对信仰的追求，要去舍己的时候，要去认识自己的时候，我们总是变得很艰难，因为这件事情总是在动摇我们的自我根基，总是在动摇我们的自立为王。主啊，就求主你来帮助我们，你来怜悯我们，使我们来认识你，知道我们需要每一天来跟随你。求主天上的力量赐给我们，使我们不断地拥有那一个天上的力量，去面对每一天的生活。感谢赞美主，将一切荣耀归给主，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上一周主日的时候，我们讲到说，少年官来到耶稣的面前，他非常的聚焦，他直指问题的核心，他在叩问永恒，对不对？并且是非常的激情的叩问，他当街跪下。但是故事的结尾，永生却如同镜花水月一般，对这一个人来讲越来越渐行渐远，越来越模糊。在某个角度来讲，他来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他是带着自己的半生的信仰来的，对不对？这一切我从小就多遵守了。他不是两手空空来的，他有很多值得可以带的包裹，只是呢，他最终却没有办法靠着这一个来到耶稣的面前。他满怀激情来的，我们说他又满怀愁绪走了。各位，中间的故事其实就叫今生，中间的故事就叫今生。你有没有发现今生是座大山？今生是个旷野，今生是一条充满荆棘的路。每一个人每一天在这一座大山旷野和这一条充满荆棘的路上走的时候，走着走着我们就容易迷失， 走着走着就容易偏航，走着走着就有很多的事情，因为这是一条旷野嘛，它好像荆棘满布一样。所以上一周的时候我们在问一件事情，究竟是什么让一个竭力追求永生的人最终舍弃了永生？请注意，他是主动舍弃的，对不对？悠悠愁愁的转身离去了。为什么他会在寻找的同时逃离？为什么他在看起来近前的里面又沉沦？为什么他在富足的当中变得一无所有？上一周我们提到说，因为富足里面隐藏着人不易察觉的极大的危机。事实上，今天我要指出另外一个命题，不仅富足里面隐藏着不易察觉的极大的危机，道德里面同样隐藏着不易察觉的极大的危机。我们先来看这一个从小完成作业的少年。从别的经文我们可以得知，这个人不仅富有而且还年轻啊，就是是一个少年财主，对不对？既富有又年轻，并且还是一个官，还是一个官，年轻、富有、官员，占这三样已经是觉得是人上人了，对不对？但是在犹太社会当中，我们还认识到一点，他品行高洁，对不对？可以担得起这个词吧，品行高洁。这一切我从小就都遵守了。要知道，当耶稣说出这些衡量一个人道德水平的实践的时候，他直接告诉耶稣说，这一切我从小就都遵守了。换句话说，这不仅是一个物质上富足的人，还是一个在道德上富足的人。这样优秀的人看起来在各方面都很完美，既有外在美又有内在美。因此当他离开之后，门徒怎么说呢？哎，门徒问大家，门徒有没有说感谢赞美主，有钱人进不了天堂，实在太棒了，反正我们又没钱。门徒有没有这样说？门徒有没有这样幸灾乐祸？不仅没有，他们完全没有。不仅没有，当耶稣说出有钱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骆驼穿过针的眼比他们进神的国还容易呢。当门徒听见这话之后，他的反应是什么？经文说分外惊奇，对不对？分外惊奇就是听见耶稣的话很惊讶，很惊奇，很奇怪，甚至觉得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甚至他门徒都提了一个问题，如果是这样的话，谁还能得救呢？你知道什么意思吗？意思再明显不过，如果连这么优秀的人，这么完美的人都不配进神的国的话，那谁还配呢？这样的话谁还能得救？你知道里面隐藏的一个概念，就是门徒天然认为说，他如果说我们不配的话我们也认了，但是他应该配，他比我们强，对不对？这门徒天然里面隐含的一个意思嘛。如果连他都不配得永生，我们信耶稣信下去还有什么盼望，对不对？这个三好学生如果都不能考试及格的话，我们这些差等生还有升学的盼望吗？还有升天的盼望吗？要知道，这甚至是在一个门徒眼中都是一个标准的配进神国的人，是配承受永生的人，因为他各项指标看起来都非常的完美，对不对？所以要知道，门徒耶稣在这里不仅在回应那一个少年官，下面一段的时候其实耶稣一直在回应当时的门徒。你要知道，少年官除了有钱比门徒有钱之外，在道德观念上门徒跟他处在同一个水平线上。什么意思？ 少年官认为说自己从小就都遵守了，门徒也认为说既是这样，谁能得救呢？意思是门徒们也觉得这个少年官是配得永生的人，在道德观念上，在律法观念上，在赚得永生的观念上，门徒跟少年官一般无二，我们是可以这样说的，对不对？因为接下来的话耶稣一直在回应门徒。所以你突然发现了，除了人家比门徒有钱一点之外，信仰上在观念上跟门徒一模一样。所以这样的人生看起来是不是很完美？是不是我们祷告所追求的人生？主啊，赐给我这样的人生，对吧？有钱，有权，有名，还有道德，就是姊妹找对象的标配，对不对？有房有车有钱，长得帅，最后再加一句信仰还好，对吧？信仰好吗？属灵，哎，这就是标配吗？所以这样的人生看起来应该是无憾了，对不对？然而经文很明显的告诉我们，他其实自己那颗黑洞并没有被填满，对不对？不然的话他就不需要跑过来跪到耶稣的脚前了。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哎，当做什么事？要知道他已经做了很多了，这一切我从小就都做了，就都遵守了，对不对？这是一个事实。你知道当他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这个问题并不是一个很突兀的问题。当时在犹太社会当中呢，每一个犹太拉比都会教导这样的问题。就这个问题而言，几乎当时每一位犹太拉比都是有标准答案的。怎么才能够得永生呢？犹太拉比会教导说，若要得永生，就要遵守神的律法，避免一切的罪恶。所以按理说这个人应当知道标准答案，对不对？因为这是当时基本上约定俗成的教导了。那既然他知道标准答案，大家想一想，他为什么还要来问耶稣呢？为什么？经文告诉我们，因为他从小都已经完成作业了，对不对？啊，三好学生，对吧？暑假放假前三天已经把暑假作业做完了。他说这一切的诫命我从小就都遵守了。但是你要知道，人的心啊，上帝将永生安置在人的里面，上帝将真正的这个真理啊安置在人的里面，良心安置在人的里面，当他完成作业之后，好像还是觉得有点不太够。这就是他来找耶稣的原因，完成作业还是觉得空落落的，总是觉得不太保险，于是他来想让耶稣来帮他查缺补漏，对不对？他来想让耶稣来帮他查缺补漏，还要做什么？再给我说一说，做一下奥数题，对吧？好让我去这个能够降维打击，对吧？但是当他想让耶稣来查缺补漏的时候，耶稣直接把他连根拔起。于是耶稣在回答他的问题之前，先问了他一个看起来题外话的问题，你发现没有？他说，善良的夫子，我当做什么？按理说耶稣就回答他当做什么就可以了，耶稣有没有直接回答他当做什么？耶稣先反问了他一个问题，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然后耶稣给了他一个他也能认同的答案，除了神一位以外，再没有良善的。要知道这个时候摆在他面前只有两个选择，要么你相信耶稣是神，那耶稣确实是良善的；要么如果你不相信耶稣是神，是神的儿子，那么你所谓的良善的不过是人间的道德楷模而已。所以你突然发现耶稣把这一个的抉择摆到了这个少年官的面前，对不对？你承认我是神吗？如果承认我是神，你就要来完全的敬拜我，跟从我。要知道下面的呼召是连在一起的，你还要来跟从我，对不对？ 如果你不承认我是神，那么表明你道德主义的毒瘤已经深入骨髓了。一个夫子怎么可能是良善的呢？所以你发现耶稣没有直接的回答他的问题，对不对？而是指出了他的问题有问题。很有意思哈，耶稣常常做前设性的护教学，对吧？少年官提出问题的时候，所暴露的问题才是这个少年官生命当中真正的问题。问题是在少年官的观念当中，人就是夫子有可能是良善的，有可能是完全的，而这一个就是问题。想一想这个前世，如果夫子有可能是良善的，是否意味着学生再努力一把也可以达到良善，对不对？夫子跟学生之间的差异不是本质的差异，只是程度的差异嘛。只有神跟人之间的差异才是本质的差异嘛。所以这一个观念是他下面所有错误观念的根源，这一个错误的观念是他下面所有错误的根源，就是我是不是可以再多做一点就可以承受永生呢？我是不是可以再努力一把就可以达到标准呢？其实想要在自己原来的基础之上再多做一些，再努力一把，再加添一点，才是所有人问题的根源。耶稣的意思是，或许你还不明白，你的道德和良善并不足够。根本的问题是，或许你还不知道你的良善里面隐藏着怎样的危险。要知道，分给穷人是不是一种良善？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不仅仅是对他金钱偶像的一种的进攻，当然是进攻。要知道，那也是一种良善，对不对？很明显，那是怜悯，那是爱心，那是帮助人，那是这个对人的这个扶持，对吧？分给穷人嘛。少年官做不到，他做不到。但是让我再一次停下来提醒大家，耶稣基督真的，他真的变卖了他所有的分给了穷人，甚至到一个地步，耶稣基督舍了他的命分给了穷人，对不对？他拿起饼来说，这是我的身体，这不是饼，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破碎的，你们要吃这个，这是我的血，为你们流出的，你们都喝这个。耶稣基督离开天上的荣华，把自己分给穷人。要知道，所有人都是灵性贫乏的人，对不对？我们所有人都是这样子的。他真正舍弃了基业、永生、荣耀、天上的荣华、尊贵的身份，并且他不是舍了而已，是分给了穷人。所以你突然发现，那个少年官所做不到的事情，是耶稣基督真正替我们做到了。要知道，他不仅仅是在挑战哟。如果他仅仅是在挑战而已，我们还是没有盼望的，只是显出我们做不到嘛。他真正的把我们所做不到的呈现给我们看，他是真正在这样的来爱我们，他是以我们做不到的方式来爱我们。所以让我这样说，为什么我们人的良善里面隐藏着危险呢？因为当人一旦高举自己的良善的时候，是不是就眼神朦胧，不去认识我主耶稣基督恩惠的良善了？因为专注于自己的良善嘛，专注于自己的努力，专注于自己的达到标准。但是人一旦不去看耶稣基督分给了穷人这一个恩惠的事实的时候，即使再努力一把，也有可能是苦读怨恨的。人心是需要被恩典来浇灌的，是需要被恩典的事实来梳理的。只有耶稣基督那个恩典的事实，他把自己的生命分给了穷人，分给了你我，人心才得安慰，才得栽培，人心才真正得自由，得安息，对不对？所以让我这样说吧，少年官的问题就是，他还尚未认识到圣子的十字架的救恩，就先立起了法利赛人的贞洁牌坊，而法利赛人的贞洁牌坊一定可以把他压垮的， 一定能够把他压垮。然而圣子的十字架救恩却能够把人从灰尘中，从淤泥中拉上来，因为他不是在站在淤泥旁边指指点点，他是下到淤泥当中把我们拉上来。所以这个少年官他还不知道自己的良善里面隐藏着怎样的危机，于是他觉得自己可以靠上这个东西。上一堂我们讲到，我们不太认识财富里面隐藏的深重的属灵危机，其实道德的富足里面同样危机重重。所以事实上为什么道德的富足里面也是危机重重呢？很简单，这是人的天性，就是人拥有什么就容易依靠什么。耶稣是不是给门徒指出了这一点？他首先说财主进神的国是难的，对不对？比骆驼穿过针的眼还难。那门徒当然稀奇了，难道有钱是原罪吗？难道有钱是错吗？然后你有没有发现经文的下一节，耶稣几乎只换了一个词，又把这个话重新说了一遍。他换了一个什么词？他说小子们，倚靠钱财的人是进神的国是啊，何等的难呢？前一句说财主有钱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后一句说倚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为什么？这就意味着第二句话是对第一句话的什么解释嘛？是对第一句话的说明。原本如果门徒够聪明，或者 门徒够灵敏的话，说完第一句话就明白了。但是门徒分外惊奇，对不对？于是他就用第二句话来解释第一句话嘛。为什么原本说完第一句话就可以？第一句话说财主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只要我们灵性够敏锐就能听懂，但是我们不敏锐，我们察觉不到财富的危险，对不对？察觉不到。于是耶稣就用第二句话来解释说倚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何等难。什么意思？意思再明显不过，人有什么就容易倚靠什么，人有什么就容易凭借什么，人有什么就容易以什么为根基，人有什么就容易以什么为依靠和安全感。因此耶稣对他们说依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但同样的，依靠自己良善的人进神的国是啊，何等的难呢？因为只要依靠了自己的良善，是不是就不依靠基督的良善了？因为只要相信了自己的良善，那就不必相信基督的良善了，这才是最大的危机。所以最大的危险在于，人一旦倚靠上自己的金钱和良善，就不容易倚靠基督的丰富和良善。我总是需要退一步说，其实金钱和道德都不是坏东西，原本都是好的，但当人的生命当中用这些取代基督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变得糟糕透顶了。要知道，任何你可以凭借可以倚靠的东西都会带来深重的危机，因为你会借着倚靠它而忽略倚靠神。无论是物质上的丰富还是道德上的丰富都是如此。然后这个少年人对耶稣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就都啊遵守了，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想一想哈，少年官的意思其实是，我已经完成基础课程了，你这里有没有一些晋升进阶课程？你看哈，那位完成了基础课程的少年人来找耶稣想要一套进阶课程，对不对？只是呢，耶稣在给他这一个进阶课程之前呢，直接给了他一场临场测试，对吧？当场测验，变卖你所有的，你还要来跟从我。测验的结果是什么？测验的结果是零分。要知道，测验的结果不是不及格那么简单，测验的结果是零分。耶稣的意思是什么？ 或许你连基础课程都还没学完，都还没入门，或许关于信仰你其实还没有开始，你就感觉自己已经达到了巅峰。各位，这是不是我们很多人的状况？很多时候或许我们还没有开始就感觉自己已经达到了巅峰，我们以为自己从小就都遵守了，只是有没有可能这一生其实从来没有遵守过。那个少年人，事实上少年人明显的犯了诫命中的第一条，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对不对？明显的犯了诫命，在他的生命当中明显的除了上帝以外有另外一个神，叫金钱，叫道德，叫自我，这是我们上一堂已经讲过的。只是他居然依然可以大言不惭地说，这一切的诫命，一切的诫命哦，请注意，我从小就都遵行了。诫命明明要求人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并且也要爱人如己，然而这20多年来他一直都尽心尽性尽力地爱金钱，并且爱金钱超过永生。他居然还是可以说，这一切的诫命我从小就多遵守了。你看，人是可以做到非常盲目的，人是可以做到如此盲目的，其实他的信仰从未真正开始，他却以为圣经的道理我其实都已经知道了。我恐怕他还不真正知道，或许当然也知道一点点，总不是什么都不知道嘛，只是按着当知道的那一点，我们所知道的那一个是足以让我们骄傲的那一点而已，足以让我们自义的那一点而已，足以让我们不去真正的认识真理的那一点而已。圣经啊，读经也好，听道也好，读属灵书籍也好，你要知道我们所知道的那一点有可能是足以让我们骄傲的那一点，不一定是光照我们，让我们悔改，让我们回转，让我们真正敬拜神，信靠神，顺服神的那一点。这个才是最大的挑战。要知道少年人其实对旧约我们合理猜测他是了解的，对不对？经文告诉我们他从小就都遵守了，他是了解的，但是这么了解的他依然没有办法来真正的信靠神，所以这是一套律法主义的毒瘤在他的生命当中安营扎寨。什么律法主义的毒瘤呢？想一想哈，难道仅仅因为外在的行为没有明显的违背律法的要求，就等于遵守了律法的要求吗？抱歉，这种对律法的误解，摩西的生命记和耶稣的登山宝训都绝不答应，对不对？因为摩西的生命记和耶稣的登山宝训都不断地告诉我们，律法真的是要求人的内心的，不仅在新约是要求人的内心的，在旧约同样是要求人的内心的，不光要求人外在的行为的，对不对？这是很真实的。要知道耶稣和使徒们常常要对付的一个异端叫做律法主义，对不对？这个少年人此时正陷入到律法主义的泥淖当中。事实上，让我们来想一想律法主义哈。律法主义从来都不是过分的遵守，过分的看重，过分的抬高了上帝的律法，从来都不是。恰恰相反，律法主义从来都是过分的贬低，过分的降低了律法的标准和要求。我们以为说法利赛人发明出成百上千条的细节的律法的要求，看起来他们把一个更难的标准放在人的面前，不是的。因为当他们只用外在的行为来衡量的时候，那个其实是一个更简单的标准。因为当不顾内心只顾行为的时候，这其实是降低了律法原本的标准和要求，以至于可以让人产生一种假象。什么假象呢？这一切我从小就都遵守了，是可以产生这个假象的，你知道吗？只是人一旦降低了律法的标准， 就一定会让自己看起来遵守了那些自己实质上并未遵守的律法。这是一个假象，当人达到这个假象之后，就会转身送给自己一个过高的评价，这一切我从小就都遵守了。因此对律法主义最好的方式就是更清晰、更有力、更决绝地去传讲那个上帝圣洁公义的律法，直到让人变了脸色，对吧？直到让人开始忧愁起来，直到让人开始认清自己本来的面目，然后伏在上帝的面前说人算什么。因为只有人不算什么的时候，基督才开始显大，福音才开始到场。一旦人降低了上帝圣洁律法的标准，人就容易抬高自己属灵的状态，并且给自己一个过高的评价，人就会把上帝的律法简化为自己可以达到的标准。你知道怎么样可以达到吗？就自己有多高，就把律法设多高，就可以达到了。提前把靶子画上十个圈，然后把箭放上去，就可以射中十环了。只是如此这般，你会发现有两个危机。第一，在这样的律法主义的思维模式之下，承认自己不行就变得艰难无比，就认罪变得无比艰难。同样，全然信靠基督的救恩也变得无比艰难。因为对这个少年人来说，我当做什么呢？当他问出这句话的时候，意思是我已经做到这三点了，我还在做一些什么呢？要知道我们总是容易抱着这样的心态来到主的面前，对吧？我们总是期望耶稣来，在我们原本自洽的人生当中，给我们有一些的锦上添花。这是不是我们很多人的想象？原本自洽的人生，原本自成体系的人生，耶稣可以来锦上添花。但耶稣从来都不是锦上添花的，耶稣是雪中送炭。我们总希望耶稣来给我们一些鞭策，我们认为自己也不是太差，只是还不够好，只要再努把力，再提高一些，再加把劲，把不够好的部分再补足一下就好了。这才是我们最大的问题。因为基督信仰绝不是在原来的基础之上再加添一些东西，基督信仰乃是完全的粉碎原来我们所有的东西，是从根基上来粉碎。不是说我还可以，只要修修补补就可以了，乃是说我们根基上就错了，需要整个根基都推倒重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基督信仰总是对每一个人挑战那么大的原因。因为世俗的宗教只是给你锦上添花嘛，告诉你说你是个好人，但是呢我再教你三个妙计，对吧？多行善，好好爱老婆，或者说好好这个怎么样，你就可以更加的好了。是不是世俗的宗教常常告诉我们说你要更加的好，更加的好？抱歉，基督信仰首先在这一点上都否认了。你不是需要更加的好，你是原本就很糟糕，你需要救恩，你需要救赎，你需要恩典。恩典是威胁人的，恩典是羞辱人的，凭什么我需要怜悯呢？凭什么我需要你的施舍呢？恩典是怜悯，是赏赐，对不对？所以当这个年轻人问说我当做什么的时候，他的主语是什么？是我吗？我去做什么？我去努把力，我去提高一下，我去怎么样？我当做什么吗？我来做吗？你不要来插手，我来做，如果做不好你可以搭把手，没问题的。但你千万别告诉我说我不能做，一旦你告诉我说我不能做，那这个对我的破碎就太大了。然而耶稣实质上在用那个后面那个问题来凸显出来说，其实你做什么都没用，除非你真正信靠我，除非你让我来做你生命的救主，除非你做什么都没用，除非你让我来掌管你的生命，其实你做什么都没用，除非你让我成为你的生命当中的财富，你做什么都没用，除非你以我为你生命当中的良善。这才是耶稣要挑战他的。 耶稣要告诉他，他的财富和他的良善都不足够。然而福音的意思就是，耶稣要成为我们的财富，耶稣要成为我们的良善，耶稣要成为我们一切的根基，耶稣要成为我们的王，对不对？因此耶稣并不是在说他的生命需要加添一些什么，耶稣乃是在拆毁他生命当中的框架，包括他的情感，包括他的心理，包括他的宗教概念，然后才能够真正的重建他。各位弟兄姊妹，我们想一想，其实你仔细想，信仰当中最大的两个征战哈，就对我们来讲最大的两个征战，第一，承认自己的糟糕，是不是很有挑战？承认自己的不幸、刚硬、悖逆、邪恶、糟糕，这个其实很有挑战的，张不开嘴，说别人嘛还是可以的，这是一个挑战。还有一个挑战就是信靠、爱慕、顺服、投奔主基督，是不是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这两件事情在我们生命当中其实是紧密相连的。当我们不承认自己的糟糕的时候，也就很难投奔主基督；当我们不投奔主基督的时候，也当然也很难承认自己的糟糕，它是一体两面的。而这个少年人，你发现没有，首先他没有承认自己的糟糕，他说这一切我从小就多遵守了，其次他也无法真正的投奔主基督，因为主呼召他你还要来跟从我的时候，他是没有办法来跟从的，对吧？当这个少年人说我当做什么的时候，他里面就隐含了一个律法主义者的幽灵，他想要靠着自己的努力和行为来赚得永生。当他靠着自己的努力的时候，我们想一想哈，这样他是不是就可以不承认自己的糟糕了？因为我可以努力嘛，我就没有那么罪恶滔天了，我没那么刚硬，我没那么悖逆，我没那么不幸，我没那么邪恶，我努力一把，这样就可以拒绝承认自己的糟糕。并且当他一旦拒绝承认自己的糟糕之后，他也就不需要那么全然投奔耶稣基督了，对不对？不需要，不需要跟从他，只需要跟随自己就可以。所以耶稣其实是在告诉他，他做什么都没用，除非先信靠主基督，投奔主基督，除非真正的认罪，离弃自己的偶像，离弃自己，以神为神，以神为主。不然，如果不是真正的信靠主基督，如果没有真正的离弃金钱的偶像，其实做什么都没用，做什么都是在原来的基础之上修修补补，对不对？修修补补而已。你看这个少年人就像今天很多人一样，生命当中真正的问题，各位，这个少年人生命当中真正的问题明明就是不信，不信主耶稣却信金钱，对吧？明明就是不爱，不爱永生却爱今世，对吧？明明就是不跟随主基督却跟随世界，对吧？明明就是不敬拜上帝却敬拜金钱，敬拜自我。但是人们却忽略那些最核心、最刺骨、最突出、最真实的问题，跑过来一脸无辜，假装单纯的问说，我还应该做什么才算更爱主呢？让我这样说，做什么都不是更爱主。如果我们不信、不爱、不跟随的话，做什么都不是更爱主，除非我们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生命当中真正的财富，除非我们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生命当中真正的良善、真正的主，除非耶稣基督是我们人生一切的根基，否则做什么都不是更爱主。你有没有见过一些传道人不断的在讲台上告诉弟兄姊妹应该做这个、应该做那个，他说的那个结论可能每一个都是对的，应该读经吗？应该。应该祷告吗？应该。应该爱人吗？应该。这一切结论可能都是对的，但是他或许正在帮弟兄姊妹修修补补，他或许正在帮弟兄姊妹装点门面，他或许正在让弟兄姊妹看，觉得让自己觉得自己的人生还是可以的，自己的信仰还是可以的，他或许正在帮弟兄姊妹披上了一层无花果树的叶子。 是的，要不要去做那些应该做的事？当然要去，然而做之前先来信靠主，先来悔改，离弃自己的偶像，先来真正的认识他，以他为王，否则做什么都不过是一种世俗化的信仰的追求，或者成功神学的追求，或者自我安慰的热心，或者想要凭着这些虚假的表象让自己来看起来还是不错的。一旦信仰挑战到最核心的时候，你一定会忧忧愁愁的走。要知道耶稣在这里做的是信仰根基上的转换，他是把少年观的根基从一个根基挪到另外一个根基上，这个是根基性的震动，不是耶稣不是在装修，你知道吗？他不是把玻璃给擦得更干净，他是把根基给换了，他不是在做边边角角的修修补补。而这一切如果忽略了根基，只定睛在边边角角的修修补补，这不过是自欺欺人。想一想，各位亲爱的兄姊妹，你我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习惯性的把信仰当成边边角角的修修补补？这几乎成为了我们的习惯了，我们的宗教习惯就是这样子的，对不对？我们的宗教习惯就是让我们不断的去修补一些的边角料，让自己看起来不那么的糟糕。你知道看起来不那么的糟糕的结局是什么？就是不认罪嘛，就是不认识自己嘛，就是不真正的看认识自己，当然带来的结果就是不真正的信靠，不真正的悔改，不真正的敬拜神，对不对？并且那些修补能够让人看起来是蛮不错的。各位想一想，你我我们很多人是不是在同事、在弟兄姊妹或者在朋友面前看起来还算像个人样，回到家里的时候想一想，在自己孩子面前的时候想一想，看看自己的嘴脸，在自己丈夫的面前的时候想一想。各位，这就是修修补补的结果，对不对？你知道修补多了连自己都骗了，连自己都觉得自己是个好人了，连自己都觉得自己还算不错，还算爱主了。 No No No， 我们需要来到主的面前来。信仰是很真实的，真实到一个地步是什么？其实最终信仰真实到一个地步，就是我们真实的来到主的面前，承认自己的罪，信靠他，投靠他。只有这样，我们的生命才不断的成长。一个人的生命一定是需要成长的，每一天都成长。而怎么成长呢？不断的拆毁根基，不是修修补补，不断的拆根基啊。在某个角度来讲，耶稣是拿着大锤来砸根基的，耶稣不是搞装修的，耶稣是连根拔起的啊！你要知道，很多人的信仰就好像阳台上的那一个盆栽一样，每天都去修修剪剪，越修越漂亮，对不对？越修越漂亮。但你一定知道，阳台上的那一盆的盆栽跟实际在大地当中长的那一个其实是不一样的，对不对？耶稣要来连根拔起，耶稣要来从头到尾把我们洗净，耶稣要还给我们一个全新的自己。我们总是阻止这件事情，你知道吗？耶稣要给我们一个全新的自己，耶稣要来重生，耶稣要来更新，耶稣要来从里到外的更新。耶稣不愿意让我们活在虚假当中，活在被罪恶的辖制奴役当中。耶稣不愿意让我们被偶像不断的那个恶是沉重的，偶像的恶是沉重的，对不对？耶稣让我们到他那里得自由。所以这是一场灵魂深处的颠覆。各位亲爱的兄姊妹，这样的福音在某个角度来讲，它会首先冒犯我们，对不对？但这样的福音也会真正的塑造我们。是的，它当然会冒犯我们，但是它会把我们彻底改变过来，塑造过来。说实话，我们自己仔细想自己的人生哈，如果我们真正来到这位主的面前去信靠他，投靠他的话，有两件事情。要么他一开始使我们忧忧愁愁，但是如果在这个忧愁当中我们真正的信靠了他，他就会使我们完全的喜乐，得自由，得安息，并且会更新颠覆我们生命当中的一切。 一个人面对主耶稣的时候，你永远都不可能无动于衷的，你永远都不可能站在原地的。如果你真正的遇见了主耶稣，你绝对不可能无动于衷，要么你变得更刚硬，要么你变得更柔软，要么你变得更顺服，要么你变得更悖逆，要么你变得更信靠，要么你变得更在偶像当虚假当中。这个真是这样子的。你仔细想，一个人信主十年的基督徒跟慕道友之间的区别是什么？要么他比这个慕道友更有属灵的洞见，更智慧，更柔软，更爱主，要么另外一个很糟糕，他比这个慕道友更虚假，他会一套属灵的行话，你知道吗？属灵黑话，而慕道友还没学会，你知道吧？可悲的是半年之后慕道友也学会了，太可悲了。所以你知道，有的时候呢，信主时间久了呀，要么你的心更柔软，其实要么你的心是更刚硬的，比起刚信主的人时候来讲。那这个其实对每一个人来讲都是一个挑战。其实每一个人来到这间教会当中，每一个主日你在听到，都是在跟耶稣基督相遇。但是每一次的相遇不是擦肩而过，就是迎头相撞，有的时候会把我们撞得粉碎，但耶稣会把我们重新拼起来。但你知道擦肩而过的意思是什么？擦肩而过擦多了，就觉得自己每一次跟耶稣还可以了，既不撞得粉碎，又不被重新的这个拼接起来，每一次擦每一次擦，对吧？求主来怜悯我们。甚至我们必须承认，如果我们此时正感受到说，哦，信靠耶稣跟随耶稣真的是需要经历破碎和更新，需要经历挣扎和痛苦，那么我要恭喜你，这才是真正的信仰。如果你每天在信仰上，在生活中，在生命上，觉得跟随耶稣的过程有很多的挣扎，有很多的破碎，其实这是正常事，这是真实的，这才是一个鲜活的信仰，这才是真信仰在一个真实的生命当中表达。哎，如果你说我每一天觉得我跟信仰每一次读经也好，敬拜也好，祷告也好，我其实觉得挺好的，没啥挑战，就是少年人说这一切我从小就都遵守了啊，这个可能对张弟兄有挑战，但是对我没挑战，感谢赞美主。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可能是假的，你知道吗？真的，这意味着可能是假的。当然我不是否认说信仰不能有喜乐哈，不能总是苦大仇深，对吧？信仰当然有喜乐，这个是真实的哈，当然有喜乐。但是很多的时候都是在什么样的当中的喜乐？都是在各种艰难当中依然有喜乐有平安，都是在各种挑战当中依然有这个世界夺不走的安慰，都是在各样的苦难当中依然有神的同在，是这个对不对？而不是仅仅在那傻乐而已。信仰就是真实的，信仰真实就是用信仰，就是用上帝来处理自己。各位，你想不想被处理？你可以去处理别人，但是没有一个人想被别人来处理。但信仰就是用上帝来处理自己，就是用基督来处理人生。你知道为什么做过老板的人很难去打工吗？其中有一个原因，就做老板的人其实在某个，当然他有他的压力和重担没问题，但是至少他不被别人管，对不对？做员工的时候要被别人管，这个是最大的挑战，还不是挣钱多少的问题。但是除非我们先被耶稣冒犯，除非我们先被耶稣挑战，除非我们先被耶稣威胁。各位，我们应该被耶稣冒犯挑战和威胁，对不对？如果我们是跟耶稣一模一样的人，那我们就不需要被冒犯威胁和挑战了。哦，不，抱歉，即使耶稣基督都在面对威胁冒犯和挑战， 虽然那是他不该受的，对不对？耶稣当然不该受威胁、冒犯和挑战，当然不该，但是他为我们承受了冒犯、威胁和挑战。难道我们不该被他来冒犯、威胁和挑战吗？当然该，否则我们就没有办法真正的认识自己，被他挑战的时候才真正认清自己。有的时候呢，有一个童话讲哈，一个人爱上了自己的影子，对不对？有的时候如果我们不被耶稣来挑战的时候，我们以为自己遇见耶稣了，有可能我们遇见的不过是自己的倒影，我们爱上了自己的影子，我们刻画了一个耶稣，就是我们喜欢的那个样子，然后我们爱说我们爱这位耶稣，不过那个我们喜欢的样子的耶稣有可能只是我们自己的影子而已。即使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信靠他了，其实想一想，我们每个人也像这个少年人一样，一生大部分的时间和场合都不过是在信靠金钱和自己而已。只不过信靠金钱和自己的人依然可以时不时的欺骗自己一下，说我信耶稣，我爱永生。其实信仰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被他来冒犯。但是当我们去读这段经文，或者当我们去看自己的人生的时候，我们确实真实的样子就是如此。然而即使这般，上帝还来爱我们，这个爱是不是才是真实的？这个恩典是不是才是真实的？哎，如果你认识一个人，你认识一个人，什么人呢？就是像你一样的那个人，你还愿意跟他做朋友吗？我是不太愿意啊。哎，如果你生活当中真正认识一个人，那个人也不用比你高，也不用比你低，就是跟你一模一样，你还愿意跟他做朋友吗？对，我们说滚远，滚远点的吧。但耶稣基督真认识我们，在某个角度来讲，甚至比我们自己都更认识我们。他不仅来跟我们做朋友，他来拯救我们，他来与我们认同，他来扶起我们，他来代替我们，他来为我们舍命。所以如果我们只是在某些方面想要去改进自己，只是在某些方面想要去认罪悔改，只是在某些方面不断的去修修补补的话，那这就像照顾阳台上的一个花卉盆栽一样。当然很多人说这总比什么都不做要好吧，是的，修修补补也比什么都不做要好，但最大的问题在于哪里？那只是表面上好，最大的问题在于那些我们不愿去改变，不愿去悔改，不愿去更新的地方，就好像真理的光到不了的地方一样，对不对？这样你知道，我们总是希望在某些方面去改进、去成长、去悔改，但是在另外一些方面呢，我们会说，主啊，你知道我的软弱对吧？你那个不叫软弱，你那个叫罪啊。我会说，主啊，你知道我的软弱，我就这样的了。其实当我们只是去改自己愿意改的地方，那个叫什么？那个叫做按着自己的喜好去信靠，就是不是按着耶稣的旨意去信靠。然而这样做只能让自己从一个无神论者变成一个宗教徒。这样做所能达到的最好的效果就是成为那个少年人，或者成为法利赛人。这样做的光景最大的问题不在于我们没有悔改，可能你也在悔改，甚至每一天都在悔改，但是只想改自己喜欢改的地方，自己不喜欢改的地方不改的时候。要知道这个少年人也想改的，他来到耶稣的面前不是说，耶稣啊，我来在你面前刚硬一下，他不是这样想法来的对吧？他说，主啊，我当做什么嘛，他是想来改的，就好像我们很多人也想改的。但是让我这样说，如果只是照着自己的喜好去悔改，只悔改自己想悔改的地方，自己不想悔改的地方就不悔改，那么这个危险是很大的。这个少年财主在物质上和道德上都很富足，双重的富足， 但是这个富足让他迷失了，让他被偶像辖制了。这一个是不是才是他真正需要悔改的地方？这才是他真正需要悔改的地方。而他居然以为说只他要悔改的地方是应该再多做一些，他居然以为说只是他做的还不够，不够多，不够美，不够好，只要再多做一些都可以了。这是他以为的。他并不去悔改自己要悔改的地方，却想要在自己努力的方式来去多做一点。这是不是像我们今天很多人的光景？许多人穷尽一生都没有发现自己生命当中真正的问题，于是在边边角角上不断的修修补补。如果没有意识到真正的问题，只是不断的做着边边角角的修补，让我这样说，边角的修补有的时候会掩盖了，甚至掩盖了真正的问题，让自己更迷失是有可能的。要知道，部分的悔改、虚假的悔改，甚至靠自己努力的悔改，都不是真正的悔改。只改自己想改的那一个点不是真正的悔改，甚至只改自己想改的那一点是更刚硬的表现，因为用那一点来让自己不用悔改自己不想悔改的那一点。因为修修补补会让自己那一个已经破碎的人生，已经都快兜不住的里子，兜不住的糟糕，再一次用一片一片无花果树的叶子把问题给遮住了，遮得严严实实的，别人也看不见，甚至自己也假装看不见，然后从表面上看起来还不错，于是继续原来的样子。凯勒牧师这样说，他说，如果你只是认罪悔改，这只能让你从一个无神论者变成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人。如果你想成为一个基督徒，你不仅要为自己那些糟糕的事而悔改，你还必须为自己许多看起来好的东西而悔改，因为那只是看起来，许多好的东西都只是看起来。其实这个财主在物质上和道德上的富足，使他感到自己不需要神的恩典，这才是他需要悔改的地方，这才是根基的问题。因此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意识到说自己也像那个少年人一样，正在倚靠某些东西。我们在道德上的富足还是在物质上的富足，都会使我们偏航，因为倚靠他们的时候就会使我们远离神。那么既是这样，谁能得救呢？当我们提到这一切的时候，既是这样，谁能得救呢？纵然物质的富足和道德的富足纵然都不是坏事，却依然必须成为我们每一天需要去省察去悔改的领域。因为教父说，连我们悔改的眼泪都需要基督宝血的遮盖，因为有可能借着悔改的眼泪爬上巴别塔，让自己觉得说，哎，我看来确实比他更属灵啊，我都流泪了他都没流泪，对不对？这就让我们需要知道，称义是靠他，成圣也是靠他，信仰是靠他，生活也是靠他，根基是他，目标也是他，这才是基督信仰。那么既然天路危机重重，何以度危呢？耶稣说了两句话。第一句话，耶稣第十节，十章第十八节，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以外再没有良善的。耶稣的意思是，你没有道德，你我都没有道德，你我都没有良善，连一个都没有。如果你自以为自己是良善的，这不过是表明什么？这不过表明我们比那些承认自己不良善的人更刚硬而已，更不认识自己而已，更悖逆而已，除此之外什么都证明不了，至少证明不了自己是良善的。如果我们以为自己良善的话，一定证明不了自己是良善的。我们以为自己是良善的，那这就会拒绝神的良善，就可以依靠自己的良善，就会拒绝十字架的良善，而这个才是最大的邪恶，你知道吗？ 这才是最大的邪恶，最大的不良善。因为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这个就被称为怀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这是想要立自己的义，就不服神的义了。因此财主其实是进不了天国的，因为财富会让人瞎眼。因此好人是进不了天国的，因为道德的富足会让人瞎眼。但我还要继续说，不仅财主进不了天国，乞丐也是进不了天国的。不仅好人进不了天国，同样坏人也是进不了天国的。那么我们该怎么办？耶稣说了第二句话，27节，耶稣说在人是不能。各位，你必须先认同这句话，在人是不能，这个事儿先得认下来。如果你觉得能，那么后面的事儿就跟你无关了。在人是不能，但是有一个转折，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多少时候我们是不是只看最后一句话了，在神凡事都能，金句嘛，什么场景都应用这句话。但是你得先把这一句话读完，首先认下来在人不能这个事儿，然后看见这个恩典的转折，在神不然，然后再看上帝的大能，在神凡事都能。要知道我们都是那只穿不过针眼的骆驼，我们每个人都是那一只穿不过针眼的骆驼，然而耶稣基督却为我们穿过去了，他真实的为我们穿过去了。要知道他穿过这个针眼的方式，是他从荣耀的天上道成肉身降临到人间，并且是拒绝他的人间，罪恶的人间。这是他穿过针眼的方式。他穿过针眼的方式是他破碎了自己一切的财富，他破碎了自己一切的荣耀，他破碎了自己一切的尊贵，他也破碎了自己一切的美好，来代替我们经历我们该经历的一切的贫穷，一切的羞辱，一切的卑贱，一切的糟糕。他穿过针眼的方式是他舍了自己的命。那个针眼骆驼永远穿不过去，然而耶稣基督以舍命的方式来穿过了。彼得听见这样话的时候说，看呢，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上周我们提到说，事实上彼得也好，约翰也好，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撇下一切来跟随主，没有一个人。当然我们可以不断的撇，但撇到一个地步就撇不下了，对不对？你我所撇下的总是不够的，或许一开始也能撇一下，上周我们提到说，但撇着撇着就不想撇了，对吧？撇着撇着把之前撇下的重新悄悄拾回来，并且还不想让别人看到，虽然别人已经看到了，偷偷摸摸的又揣回兜里，对吧？这就是我们真实的光景嘛。但是我们必须要问的是，历史历代以来还是有那么多的财主，还是有那么多的穷人，还是有那么多的好人，还是有那么多的坏人，那么多的门徒，那么多的坏蛋仇敌都进了神的国，对不对？这是事实，因为耶稣为我们撇下了所有，我们撇不下的他全撇下了。要知道房屋、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这些东西常常都是我们撇不下的。年少轻狂的时候觉得自己可以为主不要一切，后来过了10年20年的时候，越来越觉得好像也需要一点一切。孩子生病的时候，去医院没钱的时候，你突然觉得说好像钱也很重要的。你没孩子的时候，你觉得什么钱不钱的，我就要为主去发疯。当甚至你连一个馒头都吃不饱的时候，你觉得吃一顿牛肉真的是一个奢侈的时候，你也想吃一顿牛肉。年少的时候觉得无所谓的，走了10年走了20年之后，你突然发现说那些东西真的撇起来挺难的。当年觉得不难，只是因为没认识到这个世界那么的真实。怎么办？突然发现自己从前觉得能撇下的，到现在也撇不下了，怎么办？ 房屋、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这些东西是我们常常撇不下的。即使年少的时候撇了一点，随着年龄增长也想要重新拾起来。即使一时撇下了，后来又想要。你知道吗？在神凡事都能的意思是，耶稣基督不仅一时撇下了，他是从道成肉身开始撇，从在十二岁也开始撇，在三年传道的时候开始撇，甚至到十字架克西马尼园的时候还是在撇，到了十字架那里依然在撇。我们都无法做到从一而终的，耶稣基督从一而终，耶稣基督从一而终的撇。耶稣基督知道自己撇下的东西意味着什么，他一定知道。我们当年奋发撇的时候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无知者无畏，所以撇了，但耶稣知道，于是耶稣不继续的撇。要知道他撇下的不是房屋，而是天上的荣华。要知道他是被天父离弃，使我们成为他的弟兄姐妹父母儿女，并且他为我们赢得的不是田地，而是整个新天新地。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今天上午我们再一次的看见，金钱只是金钱，金钱不能为我们舍命的。道德只是道德，虽然它很美好，但依然不是我们的救主，因为立自己的道德会压垮自己，也压垮别人。唯独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又是我们的救主，因此他给我们足够的安全感、价值感、永生和身份。是的，永生是他给的，其他所有的一切声称说能给我们安全感、根基、意义、身份和永生的人事物都是假的。即使一时能给，在本质上最终他也给不了，因为拯救你、拯救我、拯救我们的这件事在人是不能的，在金钱也是不能的，在道德也是不能的，在所有的东西都是不能的，在神才能。所以今天上午让我们再一次的在上帝的面光当中来投奔主基督，离弃自己的道德，投奔他的良善。多少时候相信自己，永远都是相信基督最大的敌人。专顾自己是跟随基督最大的敌人，贪爱今生是追求永生最大的敌人。然而我们常常这样，天路层层，天路的历程是危机重重的，何以度危？唯有基督。阿们，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你，主，你借着少年人的那个身影来照出我们的样子，让我们看见我们也是如此，甚至我们常常如此。我们有的时候是因为不认识自己，有的时候即使认识了也好像无可奈何，好像我们没有办法，好像这个世界好像一个茧一样不断地缠绕着我们，缠累着我们。主啊，你来使我们破茧成蝶，你来破碎我们又恢复我们，赐我们全新的人生，让我们知道这些的挑战我们并不是否认挑战，生命当中一切的挑战都是真实的。然而耶稣基督为我们跨越了这一切的挑战，愿这样的爱和恩典来激励我们，激励我们稍微转离自己，更多看你的脸庞。主啊，就求你继续的保守，赐给我们从天而来的力量，愿神将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使我们的心思转向你。感谢赞美主，将一切荣耀归给主，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愿上帝祝福大家。